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亲自的呼召我们，也让我们蒙受你的恩典，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加理解你给我们的托付，也让我们忠心活出我们在世上的使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可能在现在科技这样的发展，我们会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最为发达的时代，因为科技的进步，现在人类物在历史中可以说是物质最为丰富的时间。农业的机械化让我们有更丰富的食物，化工纺织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衣服可以去选择，石油的开采，汽车飞机的制造让我们有更加便捷的交通，电子产品和互联网让我们可以远程办公，可以参加线上的敬拜，也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知识和资讯，无处不在的电力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在室内享受空调带来的凉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科技的发达让我们享受各种各样的这样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物质的丰富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想象中那样充足的安全感。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就算有这样先进的科技便利的生活，但是并没有让我们消除各种各样的担忧。现在的时代可以说是人们心理问题最严重的一个时代。20年前，可能大家还很少听到像焦虑症、抑郁症这样的词汇，但如今可能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你认识的朋友、亲戚深受困扰。当一种焦虑的情绪变成焦虑症的时候，也就是成为一种病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需要去看医生，得到专业的治疗。但是对更普遍的一种焦虑感的出现，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否有一个应对的方式呢？在这个充满焦虑，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向我们贩卖焦虑的时代，不有很多的电视广告啊，其实都是在助长我们的焦虑。在这样的焦虑充斥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找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安全感呢？今天我们就会通过路加福音12章的这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关于安全感的问题，如何在信仰中找到安全感。经文给我们的最终的答案是敬畏神，在正确的敬畏中我们可以找到安全感。不过一会儿我们会更详细的来一点一点来分享。敬畏这个词，我们讲起的时候常常默认它的对象是神，我们不太会说我们敬畏某个人、敬畏某件事。敬畏讲的是一种积极的对神的一种惧怕。当我们惧怕神的时候，人会有一种道德的底线、生活的边界。而敬畏神、惧怕神，对基督徒来说有一种非常积极的意义。可能有些人对惧怕这种说法就不是太能接受啊，因为这个惧怕的感觉在我们概念中常常是很负面的。但其实惧怕并非只是一个负面的感受，惧怕很多时候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去回避一些风险。比如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路上不安全，我们可能就不会在开车的时候不小心。所以说惧怕会有它积极的意义。那惧怕神就是让我们可以避免在神的审判面前遭受损失。虽然惧怕有这些积极的意义，但很多生活中我们常见的惧怕会带来反面的一些影响。这些常常是对象错误的惧怕。所以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对象错误的惧怕。我们惧怕那些不该惧怕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我们对某些事情的惧怕超越了对神的敬畏的时候，我们生活的秩序就出现了某种错误，让我们追求一些次要的事情，当我们求之不得的时候，就会出现焦虑的表现，也丧失了安全感。而这样感到惧怕、努力追求、尝试控制，然后出现焦虑、丧失安全感的循环，会让我们陷入到病态的状态中。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重新专注于最重要的惧怕，也就是对神的敬畏，如此才可以在动荡充满不安的时代有真正的安全感。在今天的经文中就举了几个很好的例子，讲出了一些对象错误的惧怕，提醒我们要调整我们生活中的重心。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从几个方面来看有哪些错误的惧怕。我们首先要看的是经文的一到三节，这里讲到关于惧怕人前的评价。经文说，提到一个故事，讲到让门徒提防像法利赛人一样的假冒为善。法利赛人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严格去遵守律法的人，在很多时候也成为犹太人中间美好的一个榜样，生活中非常的充满这样见证，对他们来说这就是道德的标杆。不过在耶稣的宣讲中，他告诉门徒要提防像法利赛人一样的假冒为善，他把这个词他们的假冒为善称为是教。教呢，指的就是教母，他意思是说就像教母发面一样，可能最开始看不出太多的影响，但最终整个面团都会发起来发生变化。在上一周的讲道中在经文第11章我们讲到很多关于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他们的假冒为善是什么？是他们希望得到人的尊重和认可，得到称赞和夸奖，但是在他们实际做很多外表看起来的好事上的时候，其实他们并没有尊重更加重要的一些原则，比如公义、怜悯和爱。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维护好公众面前敬虔的形象。在这里耶稣提醒门徒说，要认识到所有外在的美化最终会被揭开，展露出真实的样子。所以他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这里多次讲到说被人知道、被人听见、被人宣扬，其实在原文中这里只是表达一个被动的语态，并没有提到这个真正这是一个人来了解到这些事情。在英文中可能我们就会发现没有提到说是被某个人知道，其实这里讲的呢不是人的一个看法，而是在强调神的认识和了解。它指向的是说神在将来的审判中一切都会显露出来，表面的功夫在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在某些译本中就没有提到说是被人，讲到说没有什么掩盖的事不会被揭露，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会被知晓。所以你们在暗处所说的要在明处被听见，在密室里说的耳语要在房顶上公开宣布。这个是环球圣经译本的翻译，就没有再提到这个人的部分。所以这里讲的最重要的是神在将来的审判中将会有一个最终的评判。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与其像法利赛人一样去注重表面的敬虔、人的尊重和夸奖，更重要的是注重人是不是在神面前问心无愧。我想这里的教导对我们基督徒是很好的提醒，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部分生活的价值是让我们在人的面前有好的见证，从而得到其他人对基督的一种尊重。这本来是一件好事，让我们有利于传扬福音，也挪去别人信主的一些阻碍。但是当我们只是记住表面的工作的时候，也常常会被人称为是假冒为善。我们经常在美国中这样的社会中听到人们对基督徒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假冒为善 hypocrite。 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自己的，我们最重要的是向神交账，千万不能本末倒置。在教会的环境中，我们更去关注别人的看法，看起来表面很敬虔，但是到进入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就失去了应有的一些做法。我们华人是很看重面子的， 也就是我们很看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很愿意按照其他人公认的一些做法去做。其实对法利赛人来说，他们当时所做的跟这个没有什么不同。犹太人很尊重律法，这是他们传统中的一部分，所以法利赛人就会以这个标准作为参考，从而得到人们的认可。他们也是在关注别人的看法。但是如果作为我们现在，我们如果只是按照世人的标准去做，很多时候就会偏离一个真正神的标准。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去避免的。在最近有一件非常受到热议的事情，也就是之前几天最高法院提出我们不支持宪法对堕胎权利一种保护，有这样一个决议。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听到很多人为这个消息欢欣鼓舞，甚至大张旗鼓地欢庆一种胜利。在他们来看，这个决议代表说，我们按照基督徒的这样一种价值的标准，我们尊重生命，看重生命，这样一个决议可以让更多的生命得以存活下来。但是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样一个决议本身不一定值得我们那样的大张旗鼓的去欢庆。因为这样一个决议同样意味着，对于很多意外怀孕的母亲来说，她们面临新的挑战。如果说很多的地方，一种这样的怎么说，一种堕胎被完全的禁止，很多人可能会铤而走险。甚至如果这些孩子出生下来，可能会给母亲带来很大的负担。在基督徒的价值观念里面，我们看重生命，不只是看重那些还未出生的婴儿，同样也看重每一个有需要的成人，包括这些母亲。我们是否愿意去推动立法或公益组织对于这些母亲的保护和帮助？基督徒是不是愿意付上自己的代价，在这方面付上一些资源，花出一些金钱？如今这样一种事情更多变成的是一种两党之间的一种争论，变成了口号党争，甚至造成很多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如今共和党更加强调婴儿生命的价值，民主党更多强调母亲选择自由的保护。那么这两个事情难道就这样的对立吗？如今的时代，其实有很多时候只有极端的声音才会得到最多的认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最多的，被转载最多的，就是这样的极端的立场。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勇气，不随从这样或左或右的潮流，而是去表达一个真正我们从圣经中学到的价值的标准？这样的表达可能会遭到更多的谩骂，一方面是跟你对立的那一方，他们会不认可你，甚至曾经你认为站在你身边的人，也因为你没有那样极端的表达而否定你。我们是不是可以真正愿意走出来这样的发声？或者说我们更随从其他人的表达，而是成为一种这样一种只是站队的一种做法？当我们一直寻求别人更多的认可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在一种对别人看法的焦虑之中，我们可能去很难去真正的根据神的标准来过我们的生活，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会违背应有的原则，让自己内心出现更多的不安。经文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最重要的是敬畏神，并且当我们有所偏差的时候，从内心做出悔改，才带来外面行为的变化。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会有软弱，也会有看重别人评价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从神审判的角度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做到了神的标准和心意。神是我们最应该惧怕的，超过我们对人前评价的看重。这就是这里讲的第一个对象错误的惧怕，人前的评价。第二个经文讲到的是惧怕死亡的威胁。在经文的4到12节讲到这一点， 经文提到说，我的朋友，耶稣说的话，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这里的关键词是杀身体，也就是杀害人。耶稣勉励门徒不要惧怕那些可能杀害他们的人，而需要惧怕的是什么？在后面第五节讲，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他指出需要惧怕的是有权柄做出最终审判，把人可以决定人是不是在地狱里面的神。之后耶稣又举到了麻雀的例子，他说，人看来都没有什么价值的麻雀，神都顾念，人比麻雀的价值要贵重的多，神更加要在意人的生命的价值。经文说，你就是你的头发，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这里不是说人不会遭遇任何人身的威胁，毕竟第四节就已经提到，有些人可能会杀害他的门徒。这里讲的意思是说，任何细节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强调神的权柄大于那些逼迫信徒的人。这里讲到最重要的审判不是世上的审判，而是神面前最终的审判。在接下来八到十二节继续来强调人在面前强调我们在人面前承认耶稣的重要，这些是因为我们对最终审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特别是面对逼迫甚至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我们可以勇敢地做出见证，并且有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可以做到这一些。我们不可以去违背圣灵的带领而对抗神的工作。所以这一段经文整个讲的都是关于对逼迫中死亡威胁的一种态度，我们不要去惧怕。我想这样一种对死亡的惧怕不只可以应用于逼迫发生的地方，可能对于美国来说，我们觉得这样的宗教逼迫可能还很遥远，但是我想对大家来说，死亡的威胁并非那么陌生。在过去两年的新冠疫情中，我们常常感到这样死亡的威胁就在身边。在刚刚开始疫情的时候，因为没有疫苗，整个2020年好像没有听说谁去度假，对不对？我们都害怕感染，感染以后就代表生命的威胁。在那段时间，曾经疫情开始的时候，甚至是 Delta 变种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感染，甚至听到有人过世，很多人的朋友中间，认识的人中间就有人失去生命，甚至在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因此过世。刚刚路德祷告的时候也讲到，如今欧洲俄乌的战争仍然在打，仍然不断有生命的逝去。昨天我还看到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俄罗斯的高官威胁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我们会首先轰炸伦敦，所有昂格鲁萨克逊人他们是罪恶的根源，我们要消灭他们。时隔几十年，我们会再次感到这样一种战争甚至是核战争和死亡的临近。刚刚路德祷告时候也提到，最近有很多枪击案的发生，枪击发生在教堂，发生在超市。前两天新闻报道，在 Perkins 上的 Barnes 的洗车店也有人被枪杀。在这里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也有印象，在16年的一个主日，某一个周日的清晨，教堂门口这条路也曾经被警察封锁，因为有一个游荡在周围的枪手埋伏在附近，枪杀了三位警察，甚至上了美国很多新闻媒体的头条。我还记得那天早上，我也是前来教会的途中，看到美国大片里的场景，几十辆警车封锁了整个周围的这个地方。当时牧师不得不通知弟兄姐妹敬拜取消，而有几位提早到达教堂弟兄姐妹就被封在这里。在聚会的时间，他们就在这里一直等待，而枪手就在外围的街上逃窜。发生的地方就离这里不远，可能只有几百码的距离。 我想死亡的威胁对我们来说并没有那么远。而就算是我们现在身体健康，死永远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情。每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死。从这个角度来说，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也是一个时刻存在的威胁。所以很多人在努力的来对抗这种死亡的威胁。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很风靡的是养生的节目。人们希望通过一种方式来延长自己的寿命。我们也会很会强调锻炼身体，为的是提升晚年生活的质量，有更健康的状态。我想这些做法本身可能并没有太多的错误，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是不是把它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我们背后这样去做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是出于一种面对死亡的一种焦虑呢？还是出于什么？是一种对自己身体的负责？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被这样的一种对死亡的焦虑来掌控我们的生活。我们仍需要去记得，有比今生的死亡更可怕的事，也就是这里讲到的神的审判。我们与其为有限的生命而充满焦虑，不如更多为永恒的生命来打算。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做一切的事情尽力保护自己，避免感染的危险。我们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而如今疫情两年多的时间，可能大家也不再感受到这个病毒本身对我们生命有那么大的危害。那么是否还可以用那种两年前保护自己生命的态度来应对永恒生命的问题呢？在神的审判面前，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类似的足够的惧怕？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带领下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成为忠心的见证？有比今生的死更值得惧怕的事情，就是永远的死。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对自己的信仰更为的认真，也更多关注永恒的事情呢？我们真的需要复兴因为疫情而怠惰的信仰生活。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更加的认真，不论是自己私下的灵修读经祷告，还是跟弟兄姐妹之间的交流，这些需要成为我们信仰很重要的部分。我们不要只是让惧怕死亡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不断活在焦虑不安之中，让我们自己尝试努力挣扎要控制一切，却永远也控制不了。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对神有敬畏之心，也相信他的掌管。愿神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有所调整，省察悔改。这里接着讲到第三个对象错误的惧怕，就是生活中的缺乏。这部分在经文是占了最大的比重，13到34节都在强调这一部分的内容。在这里经文最开始提到说，群众中有一个人让耶稣帮忙仲裁家产分配的事情，希望他说吩咐他的兄长和他自己分开家业。耶稣拒绝了他的这样一个要求，而是转过来对众人警示，要留意你们自己生活的关注点，不要认为生命的重心是积累财富，要提防贪心的影响。这里是借着这个人的提问引入关于财富的一个探讨。财富其实本身并非是坏事，我们知道金钱是我们很需要的，有钱我们才能做一些事情，甚至包括教会有钱我们才能推动一些事工。但是这里批判的是自我中心的不断积累财富，这样一种贪婪的态度是错误的。耶稣接下来用一个很好的比喻来解释他的观点，这个比喻被称为无知财主的比喻。所以讲到的是一个很有钱的这样一个富人。在罗马帝国当时的时代中，并非像现在有很多所谓的中产阶级， 我们可能现在在座多数人可能算中产阶级，就是说我们会有比较宽裕的生活，可以有足够支配的资源。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时代，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中都是接近朝不保夕，每天的收入只够当天的生活，很少能有积蓄。在他们来看，当时的时代来看，资源是极其有限的，因为生产力并没有非常的发达，所以资源总是不太够用。而这里比喻里提到的有钱人，可以属于说是当时社会中处于顶层的人，这样的人在社会中只占很少的比重。他们有些像现在所谓的亿万富翁，掌握极大的财富，可以不断的以钱生钱，金钱也成为一种权力，可以加强一个人在各方面的影响力，有更好的社会地位，也可以有更多的仆从，也可以掌控更多的财富和这样的一种资源。而这里提到的财主就是这样一种人，可以不断的以钱生钱，有金钱有权力的人。经文中提到的他这里的做法，其实很符合当时社会中一种惯常的做法。这里讲到说他有很多的出产，然后他就想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来储存这样的粮食和财物，这是一种当时非常合理的一种做法。财富需要不断的积累，让一个人拥有更富裕的生活，实现财务的自由。他们可以不用自己去干体力活，同样可以积累财富，利于家里子孙的生存，甚至这样的一种权利可以不断的传下去。这样一种财富、社会地位、更多的资源，都是需要不断的去注重积累。这里讲到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人是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故事中不断去强调这样一个我这个字。经文说啊，这里讲到第十七节里面讲到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十八节，我要这么办，把我的仓房拆了，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不断的出现我这个词，甚至他唯一的对话也是跟自己说的，他不是跟别人在说话。这里第十九节讲到说，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可以看到对他来说，眼里没有别人，更没有神，只有他自己，关注的是自己安逸的生活，吃喝享受，这就是他对自己未来多年的人生规划。然而比喻中突然神的出现，让一切变得很讽刺。被他忽视的神点出他的无知，他对神敬畏之心的缺乏，讲到说，那些财物已经夺去了你的灵魂，你一切的筹划并没有办法掌控你自己的人生，你的积累无法确定真的归你所用，甚至你可能失去，很快会失去生命。最后耶稣点评说，这就是那些自己积累财富却忽视神的人的写照。我想这样一个比喻会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讲到这样的问题的背后是对生活中很多的不满足，想要不断的去积累。而接下来门徒对耶稣后续的教导，可能多数的人并没有像财主那样有钱有权，他对门徒讲到类似的事情，指出可能很多人，所有人都有这样对生活中缺乏的惧怕和焦虑，但是这是不应该忧虑的事情。对更多的人来说，他们生活中最为关注的是每天的吃喝生活的需要。所以耶稣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吃喝不应该是忧虑的重心，因为接着经文也讲到说，神为那些无法自己储存食物的乌鸦，为甚至去养活他们，他更会看顾那些比鸟更重要的人。并且他也讲到，我们的忧虑无法真正的解决问题。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我们再忧虑，也不会对我们的生命的长短能够造成多么实际的影响。我们的忧虑无法真正解决任何问题。我想，可能很多真正处于忧虑困扰中的弟兄姐妹明白这一点。从理性上，大家我们都知道，焦虑的情绪在很多时候并没有任何的帮助，只会让人更加的紧张，甚至做出错误的决定，甚至也让人无法正常去面对人、面对事。对于焦虑中的人来说，这样的感受常常无法控制。这就是我们实际面临的情况。当处于这种情况中，我们该如何去做，如何去调整呢？耶稣的话继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他在这里举了两个例子，讲到百合花和野地的草。神愿意去装扮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更何况那些更为宝贵的我们。神在这里特别，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神是看顾我们的。我们可以像那些不认，我们不可以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一样，去为吃喝中、生活中的需要而去挂虑。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因为生活中可能的缺乏焦虑，最大的原因是我们认为我们只能靠自己。耶稣在这里点出来，其实你们不需要只靠自己，有一位顾念你们的神。我想对于我们这些华人的移民来说，就算你在美国生活再长的时间，你仍然会有一种对文化语言的不熟悉的感觉。对移民来说，很多人最相信的就是自己的打拼，我们只有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不断给自己带来安全感。这就是我们常有的一个心态，我们觉得身边可能没有任何人真正能够理解我们、支持帮助我们。而在这里，经文耶稣在提醒我们，我们并非只有自己。很重要的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在天父眼中，我们是宝贵的，他了解我们的需要，因此不需要我们自己去积累一切，而去解决生活中缺乏这种对缺乏的惧怕的方法，就是认识到天父不会让我们有真正的缺乏，他会顾念我们的需要。接下来耶稣继续去展开，他说，我们不要只是努力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国度，而是需要去专注于神的国。财富常常会成为我们的牢笼，让我们忘记有许多更为重要的价值。而耶稣正指出，更重要的是积累天上的财富，永恒中的财富。这里他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这里不是说让我们去变卖所有的财产，这里讲的所有的意思是我们所拥有的，是变卖我们拥有的一些东西，我们去向别人彰显出神的爱，把这样通过这样的做法体现出我们是把自己的生命投资在永恒之中，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投资。我们每个人可以来思想一下，我们是否有这样对于生活中缺乏的焦虑和惧怕。所谓的缺乏，可能不一定是指生活中真正缺少什么东西，有些时候更多是一种贫穷的心态。我想在座的这里，可能没有多少人真正是一种处于缺乏之中，就像经文中讲的，那当时那个时代朝不保夕的生活，每天只能为第二天赚出自己的饭钱。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不断觉得自己需要更多。一个很好的对于我们自己的衡量标准来看，就是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不断地投入我们的时间、心力，这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缺乏的地方。有些人可能会给自己买更多的名牌包，觉得这些是我需要的，背一个好的包能衬托出我的身份。有些人可能会隔几年换一辆更好的车，更光鲜亮丽，也能更好地享受这样旅途中的时间。 有些人会不断的购入公寓出租，带来更多的收入；有些人会想要换到更大的房子，甚至去考虑，我最重要的是找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有些人每天会换新的手机，买最潮的产品，生怕落后于时代的潮流。我们把我们的资源投资在这上面。有些人不断在孩子身上堆砌各种资源，因为对孩子的未来有深深的焦虑。可能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就像那位无知的财主一样，在为自己再盖更大的仓库。我们在不断的把我们的资源投资在这方面，但是我们应当留意，这些投资是否吞噬了我们的灵魂？我们是不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关注永恒中的财富？我想，当我们多数情况下都是无意识的关注在那些并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最为重要的一种富足的表现，其实并不在于说我们能够积累多少，而是在于我们能够给出多少。很多时候，当我们给出更多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我们的富足，因为我们自己已经觉得自己够用了，我们才会给出去。我听到有牧师说，教会中的奉献很多时候并非是来自于富有的人。因为有不少富有的人其实是很贫穷的，就像这里讲到无知的财主一样，他们习惯于为自己积累财富，而拥有一颗贫穷的心。很多时候愿意去给予的，反而是那些并不那么富足的人，但是他们有心灵的富足，他们觉得自己在神里面有满足，对于未来的生活并没有更多的惧怕，他们没有觉得自己有那么多的缺乏。我想，这是一种最为健康的心态。知道我们有一位天父，我们不需要对生活有各样的惧怕。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永恒的价值？我们是不是在各种财物的积累中失落了自己的灵魂？关注永恒，才会让我们有正确的惧怕。在分享了这许多关于对象错误的惧怕之后，当然这些只是一些例子，可能我们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惧怕，不过这些例子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典型，这些足以让我们去一起来思考，最为有价值的惧怕，或者说敬畏，对神的敬畏该如何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在经文的最后的部分，耶稣就再一次回到这样的强调，只有真正对神的敬畏，才能让我们拥有真正的安全感和祝福。在接下来这整段经文中，最常出现的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讲到当我们成为神忠心的仆人的时候，我们会有最大的祝福，也有最大的安全感。可能看到这样很多关于仆人和主人的描写，第一会让我们觉得很陌生。你觉得这是远离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在没有这主人仆人的关系啊，因为当时主人仆人更多是一种像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没有奴隶的存在。但是我想，当时对当时人来说，这是社会中非常稀松平常的，主人和仆人是大家常常能见到的一种关系。对于这样的一种关系中，仆人对主人的忠心，是大家都认可的非常重要的一种品质。大家也了解到，主人是有权利处置仆人的，甚至这里经文中提到一些惩罚这并不是对当时的人来说陌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更多去思想，那个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中有什么特别之处。这里其实经文中我们可以一点点来看，然后不断去发现一些特别的点。这里首先讲到说一个这个从仆人等候从婚宴回来的主人的例子，讲到忠于职守警醒的仆人，按照主人的吩咐在等候他的会得到主人的奖赏。这里的奖赏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 这里讲到说，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在3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一般情况下，是谁坐在桌子上吃饭？不是仆人，是主人。一般是谁来这系上腰带，好服侍其他的人？不是主人，是仆人。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反转，说主人会像仆人一样来服务，这对仆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荣耀和尊重。这就是这里所讲到的，成为神中心的仆人会有这样极大的尊重、祝福和信任。所以经文会强调说，这是作为仆人应有的一种预备。最后40节讲到，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提醒要时刻警醒，因为身为主人的耶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再来。提醒我们基督徒需要认真的忠心于对主人的托付。在接下来，彼得的提问进一步让耶稣可以明确这些方面的教导，强调仆人忠心的重要，需要去完成主人给的任务，不要任何轻慢的心理。这里讲到，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的家人，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重要的是，仆人按照主人的吩咐来完成这些事情，成为忠心的人。当这样去做的时候，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给他极大的信任，主人会对他的做法做出评判。而如果说他没有做好，心里说我的主人必然回来的迟，就去不好的对待其他的仆人和使女，并且在生活中吃喝醉酒，没有一种清醒的生活，这些时候主人就要来惩罚他。这里都在强调，主人会最终评判一切，仆人需要做好自己的部分。在最后的47到48节，再次强调我们的责任。他讲到，当我们知道神心意的时候，需要按着去做。并且最后48节讲，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讲到说，了解更多就代表更多的责任。当成为基督徒越久，当了解神的心意越久，我们就需要做得更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面对神，这是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思考。所以最主要的不是我们去要求我们身边的人做到多好，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省察悔改。我想这里一段经文其实在提醒我们，我们身为基督徒很有福的一部分，这样对神对主人的一种惧怕，这样一种敬畏之心，其实并不是让我们生活在一种不安定的感觉之中，而是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忠心去做的时候，就会得到丰富的奖赏。主人像仆人一样去伺候，主人让仆人有管理所有的这样的一种权利，这是极大的荣耀和信任。我想这就是经文在提醒我们的，不是让我们有一种非常负面的对神的惧怕，而是让我们去积极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在看到这主人仆人的关系之后，我们还可以一起来思想真正这位主人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什么是成为我们的动力，让我们可以去愿意服务这位主人？不只是在于那些未来的奖赏，更重要的是，这位主人已经为我们这些仆人做了许多。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强调的是关于十字架的内容。主耶稣曾经为我们每个人走上十字架，为的是让那些本不配成为他仆人的可以来侍奉他，从而可以分享他的荣耀，得到他的信任。我想这就是我们真正愿意去敬畏神， 愿意去跟从主耶稣最为重要核心的原则。这世界中有很多的惧怕，但是正因为主耶稣的十字架，让我们可以去除去各样的惧怕，我们不再去害怕那终极的死亡，我们不再为这些事情而焦虑，而是可以真正的带着一种安全感过每天的生活，更是带着敬畏神的心在神的家中服侍，这样不断的去把我们的心力放在这样的事情之中，会让我们每天过得充实，也更加的喜乐。愿我们可以在这敬畏神的一种安全感中，让各种的忧虑被冲淡，也更被神的喜乐所充满。我们一起祷告。主，愿你挽回我们的心。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疏于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远离你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这世界掳去，也会陷在各种各样的焦虑之中，把我们的精力放在那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甚至被这些事情裹挟，也慢慢失去对你的敬畏。求你帮助我们，也复兴我们，让我们更加来理解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因此带着感恩的心来敬畏你。求你除去我们的忧虑，也让我们在你面前常有满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